挽歌与赞美诗是岛子黄敏教授，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的教授，应邀在我们今届即第五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展出其作品《圣水墨》的主题。当这个挽歌与赞美诗出来的时候，写出来的字是挽，是挽手的挽的。有同事问我，牧师，可能你写错了，繁体应该是有车字边的，就个面，那个挽才对的，简体才是挽，可能岛子寄来的那个题目转换繁体的时候呢转不到啊。我说没错的，挽车字边的挽呢，就是牵引的灵车，即是灵车在后面前面的车牵引着，那个叫挽车。剔手边的挽呢，是扶灵，扶着个灵柩而唱出咏叹永诀，永远离别，哀伤惜别的歌，我哋叫做挽歌。两个字都通用的，失去亲人挚友，甚至失去家国，我哋都回忆诗章抒发哀伤。圣经就有一卷叫做《耶利米哀歌》，就是哀恸被掳失去家国。有阵时我哋会立碑纪念失去嘅亲人，唔少国家都建有纪念碑，纪念响巨大灾难里面离世的人民。日本港岛原子弹的爆炸就有纪念碑，纽约世贸原子 Ground Zero 呢有911的纪念碑，刻上遇难者的姓名。这些纪念碑是无声的挽歌，不单是纪念离世的亲人，亦都铭记发生过的事情，从其中得着教训。但是失去至亲都不一定有机会为他们唱挽歌和立碑的。天安门的母亲到现在都不能够公开哀悼他们失去的儿女，为四川汶川地震收集死者姓名的维权人士长期被监禁，被监控甚至监禁。钱理群北大的教授写的一本书叫做《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》，就为反右运动和三年大饥荒死去的千万同胞唱挽歌。拒绝遗忘在书的背后写上，他说反右运动和三年的大饥荒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一起成为被强制遗忘的四大禁区。巴金先生提出要建立文革的博物馆，如果真的要吸取历史教训，打开历史的死结，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。而反右运动的研究是一个的开结，解构的关节点，因为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本书是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，请记住这一切，而且这几乎是当下中国唯一能够做的事了。这个作者中的悲伤，他努力去研究，叫我们不要遗忘。导致解释《圣水墨》的话，那个主题挽歌与赞美诗的时候，就提到一幅画是纪念林超的画，推喻的是中国基督教的圣女。无独有偶，几年前呢，也是崇基督教文化节特邀的讲员余杰弟兄呢，他在个讲台讲道的时候都提及林超。林超是哪一个呢？为什么内地的信徒都以他为表率，推崇他是圣女呢，是殉道士呢？林超 是1954年江苏省考试第一名进入北大中文系的同学，并为校刊和北大诗刊的编辑。1957年在北大第一篇的第一章的大字报，张迎芬是响应当时政府是明放的号召，连上大字报之后引发大的辩论，跟着引邪触动，就是很多人攻击他被诬告为右倾反革命煽动。本来不关他事的，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林超，这个这么优秀的女生，就公开反对他们上纲上线为他而辩护，因而呢连带受株连下在狱中。但他坚持真理，不肯就范，被残酷来对待。我都不想说当时他的酷刑是怎样，都是很三级的，不应该听的。最后他被枪决，就很残暴，终年36岁。当整个民族几乎在那个时间陷入万重迷信和抗议的时代，林超这个基督徒没有停止独立思考，他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和指出他的危险，他以血为墨，以白床单为纸，写下大量的血书。他流自己的血，却以悲悯的心来到对那班亲手残害他的人。他对他们说，作为基督徒，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，是属于我的信仰的，想接触你们迫害我的人，最阴暗、最最可怕、最最血腥、最有核心的过程里面，我仍然看见你们，都没有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人性的闪光。我看到你心灵的深处还有少少未尽、未未泯灭的人性，在那时候我更加悲伤哀哭。幻觉不单拒绝遗忘，拒绝从时间消失，唱幻觉亦都是拒绝信仰从空间中隐蔽，让信仰走向公共空间，敢于面对不公义的势力。公开哀悼唱幻歌，是对离世者的怀念和尊重。但当死者的死和暴政有关的时候，唱幻歌就是对不公义的政权一种的控诉，令当权者感到不安。有人说，信仰是个人的，是属于私人的领域，是反对和公共的事务或者政治联系一起来讲。亦都有人讲过了，我支持某特首参选人，因为我祈祷的时候上帝感动我。但是当我们真的让信仰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单以个人的感动去考量谁是合适做特首的候选人。我们应该以参选人的品格、他的能力、他的政纲，在公共的空间里理性的讨论，因为参选特首不是个人的事，是公共的事务，是政治的选择。没错，信仰是个人的，对上帝的信仰，其他人不可以左代跑，是你个人在神面前要做个决定。你爸爸信耶稣，不等于你信耶稣的，上帝没有孙的，只有儿女而已。面对上帝是孤独的、孤单的，等于面对死亡都一样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孤独面对上帝和面对死亡。但每一个人的信仰不等于私人的信仰，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不可以靠任何东西，只是单单靠信靠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信心是个人的，是孤独的。但是因为信耶稣之后，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就回应上帝，到人的面前呢就显出爱心，而爱心是关心公共事务的表现。爱心使我们信心活泼奋进，爱心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回应感恩。所以信仰是个人的，同时是公共的。其实每一次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，刚才大家读使徒信经就表明信仰的公共性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因圣灵感染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，被钉于十字架。波希米亚，即以前叫波希米亚 （Bohemia）， 现在嘅捷克啦。个信徒咧对使徒信经每一次读嘅时候、念嘅时候，都提到个衰人比拉多，就不以为然，就唔系好 happy 嘅。每一次崇拜都提你个名啊，因为佢认为呢个比拉多系彻头彻尾嘅机会主义政客，把罗马帝国引以为荣嘅法律正义放咗一旁，屈从民粹，宁可释放大盗巴拉巴，都唔肯释放耶稣，而分明系机会主义者，仲公开洗手并无辜同犹太人领袖割切。嗱，機會主義者好中意割切嘅嚇，將耶穌釘十字架裏邊。聖經提及比拉多咧，就表明耶穌坦然面對俗世嘅政權，面對比拉多，羅馬帝國嘅響巴勒斯坦嘅代理人。比拉多問耶穌話：你唔對我講説話咩？你豈唔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，亦都有權柄嚟到釘？扮你咩？耶稣点回答呢？耶稣点讲呢？耶稣话：若不是从上头赐俾你嘅，你就毫无权柄嚟扮我啦。嗱，耶稣喺呢度咧，肯定比拉多嘅俗世嘅权柄，因为所有权柄系上帝而嚟嘅。我哋选嘅特首个权柄都上帝而嚟嘅，背后嘅大老板。中南海的一班的掌权的人都是上帝给他权柄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你就没有权了。但同时呢，是将这个权柄相对化了，肯定俗世的权柄，就是避免我们走向虚无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。将俗世的权柄相对化，就同时避免了陷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的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肯定他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，你是上帝的仆人，冥冥中上帝用了你来到工作的，但同时将它相对化，你不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用使徒信经的时候，特别讲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，就教会群体毫无惧色的坦然面对俗世的政权，就说明了我们的信仰不单具有历史性，我们的主是死在比拉多做巡抚的时代，同时有公共性，道成肉身的信仰是走在时间中，显在空间里，群体教会群体应该争取参与建构公共空间、公民社会。福音信仰如果不深入公共空间的时候，就不能够植入公共的价值，就会与生活脱节，任由扭曲人性的价值继续来扭曲人性。当信仰远离公共论坛，当公共空间充斥着俗世的思想，自我主义、消费主义就成为理所当然，顾客就成为上帝，狭隘的群族主义、排外的蝗虫笼随之而起。有人说，当彼岸的光微弱暗淡的时候，此岸的黑暗就被奉为无限的光明。我再读一次，当彼岸上帝的角度，彼岸的光微弱暗淡， 此岸呢一刻，呢个世界嘅黑暗，即被奉为无限嘅光明，理所当然。基督徒要为所居住嘅城市守望，履行公民责任。其实柏拉图咧 ，Plato 好早就讲过，良善嘅人如果系对政治冷漠咧，就要俾自己差嘅人嚟管治作为惩罚。我真要为到香港祷告，兴起更多嘅人参与政治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。挽歌怎能够逆转为赞美诗呢？挽歌是哀动人世间的苦痛，但地上的挽歌只能够逆转为天上的赞美呢？挽歌能够逆转为赞美诗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挽回祭。今天福音经课提到，人子得荣耀的事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好多子粒来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廿三、廿四节，基督为我哋罪死咗啦，佢吸纳晒所有嘅咒诅同仇恨，并为迫害佢人嚟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嘅，他们不晓得。耶稣的死挽回祭，只要能够与神和好，就彼此可以和好。没了挽回祭，没了挽回祭，挽歌便停留在悲情、控诉、仇恨当中，走不出来。但基督的复活已经打开密封的世界，死亡是跨进永恒世界的门槛。基督的再来和最后审判，使我们的明白正义终会得胜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很多子粒来。基督不单自己像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带来新的生命，那些生命又好像新的麦子，又落在地下里面死了，又影响很多的生命。1998年伦敦西敏寺皇家大教堂咧 ，Westminster Abbey， 即系威廉王子结婚嗰个地方啦，就列出十个近代殉道者嘅塑像，佢嚟自唔同嘅地区，有唔同信仰嘅传统，但系都系基督挽回祭结出嘅子粒。我列出四个嚟：潘霍华，德国牧师。神学教授，1945年被纳粹处决，在大战的时间爆发的时间，在美国讲学，事业如日方中，但他说我要回去纳粹德国牧养群羊。他说我若此时不回去，我将会失了我的子民，我的羊群听我声音的权利。马丁·路德 Martin Luther King， 马丁·路德金，美国浸信会牧师，著名人权斗士，1969年被狂徒来到暗杀。第三个 Maximilian Kolbe， 麦美伦·高比，是一位波兰的圣方济修士，曾向日本长期 Nagasaki 宣教，在二战爆发的时候被关在 Auschwitz奥斯威辛的集中营，在集中营里面他时时分享自己的食物给营友，还有他自愿有一次代替一个陌生的人替他被处决。第四个中国人来的王志明，中国云南的牧师，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在万人大会的上面被批斗处决。还有六位感人的现代殉道士，不一一细说了。他们的塑像就好像无声的赞美诗，守护着西敏寺大教堂。他们的德行，他们的生命被安葬在里面的君王、显赫的诗人 伟大的科学家更加令我们敬仰。这些数像每一天吸引住来到前来西敏寺大教堂参观的游客，但有更多的指引落到荒野边疆高原山岭，在那里不为人所知死了，又结出很多的子粒来，默默开花吐穗。著名作家廖亦武那本书《上帝是红色的》最近热卖，我前几天想买一本看，预备讲到的时候卖完了，串了市了。这本书是作者在云南山区红土的高地，所以个名叫《上帝红色的》，因为是云南的山区，访谈300多位的基督徒的记录，其中很多个案很感动人。其实我是一晚的电台的节目听到的，两位主持都没有宗教信仰，他们利益申报，我们两个都不是信耶稣的，但很受从书里面的个案来到感动。其中我那晚听的，我有 靠记忆的，不一定准确的，他一位张姓的基督徒医生，在苏州医院做副院长的，他是来自美国受训练的相当好的医学院，所以医学高明，医德又很好，感人。医院见到他表现相当好，这么好的医生当然入党了，是吧？叫他入党，但他拒绝入党，入党是无神论的，不入。结果不入呢，就令到呢，就是医院很尴尬。你不入党令人很尴尬的，一个这么好的人，表率的人呢，竟然不是党员，那彼此尴尬了，都是。结果他就要离开苏州副院长的工作，就去到云南的山区帮助贫苦的人。那里的山区附近的镇呢，又听到他来，哇，即刻找他住诊，可以镇得住，是吧？但是他是很不满意医院呢收太高的这个医疗费用，很多穷人呢得不到帮助，所以他愿意很便宜的同人医病。有一次听闻一个呢长老，他患了病要动手术，但是不够钱，欠一千元呢，医院就不肯同他开刀。他的家里面是生命危殆，张医生知道之后即刻就赶到现场，即是说我同你开手术不收钱，用很简单的方法消毒，又没有电怎么办呢？用手电筒扎埋几个就照住，很原始的方法将他呢完成手术，保存生命。我讲埋系听呢个故事，有好多故事我冇机会听啦。呢啲见证不但令嗰两位嘅电台嘅主持人咧好感动，亦都令作者深受感动。作者喺自序里边讲，我上网睇到佢嘅自序系咁讲嘅。我话我写过300多个底层嘅人物。已经有很多离开我们去了天国了，生命和历史在流逝中可点点星星的记录，却经过我手保存下来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一再鼓励我与亡灵共舞。我想想亡灵共舞是指什么呢？我相信是指64的死难的英灵。我共舞过了，但冇得非常悲伤、非常孤独，甚至非常绝望。因为作者是一个异见分子啊，唯有这些宗教前辈的永恒的灵光，让我偶尔翻动的底层酒徒的自杀冲动得以纾解。他很喜欢饮酒，饮完酒之后就很想人生很绝望，对政权绝望，对社会黑暗绝望，就想死。因为16次想出国都不可以出国成功，但最后已经去德国了。现在一个对政权失望，对当下社会的为权为钱至上的社会失望，又被压制的意见分子，他的自杀的冲动竟然因为这些见证而安抚了。 呢啲埋响地下嘅纸粒，透过作家嘅笔触进入公共空间，响大气嘅电波里边被人谈论。佢哋无私嘅见证，系俾人用嚟对比中国大陆现今唯利是图、虚假虚荣嘅社会氛围。佢哋让彼岸嘅光亮射进此岸嘅迷雾，叫我睇到盼望。我想呢本书《上帝红色》嘅唔系单系一本书，亦都系一本嘅赞美诗。呢班嘅信徒行经苦难，转挽歌为赞美诗。在耶和华嘅眼中，诗篇116:15，看圣人之死极其嘅宝贵。人只得荣耀嘅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阿门。